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这个节目呢，就不能不讲，今天是2024年的7月15号，就礼拜一，那个13号就礼拜五啊，这个下午，当时呢，那个在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摇摆州了，我们叫做在那里出席一个竞选活动的 Donald Trump 呢，给人开枪打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我现在觉得是一个刺杀事件啊，是一个 assassination。不过现在呢，美国方面呢，在没有确定以前，还不敢说是这个刺杀。不过这件事情呢，就非常大。我呢是13号的第一时间，我看到了。当时因为在那个手机上看，那个 X 就是原来的 Twitter， 就是那个伊隆马斯克那个 X 上面，他有这个现场拍的那个视频。那个视频呢，我都吓一跳，因为看见那一片红色海洋，5万多人，在一个小小的 Pennsylvania 的一个地方呢，就举行一个竞选的一个会议啊，有很多人呢，因为 Donald Trump 呢最近呢都是经常出席这样的会议，那么结果在这个会议上呢，就看见了这个突然间这个 Donald Trump 在讲话，他扭头去解释一张图的时候。那个突然间呢，就有这个6声的枪声，这个打得很密。那这估计呢，就是这个自动步枪这个连发的这个打法。那个因为当时我看的那个 X 上面播的那个片子呢，那个下面有这个，就说这个 Donald Trump 被枪杀。那么我呢看见的就吓一大跳。因为这个事情呢，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么大的事情，结果看见呢，果然是打枪，然后呢，一大群这个保镖冲在台上，后面的人就狂叫啊，但人呢并没有四处逃散，那么，然后呢，有很多人就在那个讲台下面，这个 Donald Trump 因为枪一响的时候，他就躲在这个台下面，那么在台下面，然后呢，隔了一下子，那些保安人员呢，就是围成一团，大概6、7个人吧，那个穿戴黑西装，然后呢，把他围住，就让他出来。但是 Donald Trump 呢，还是站了起来呢，举起手，那叫了3声，叫 fight fight fight， 就是战斗战斗。然后呢，被涌到下面一部很大的那个这个 SUV 上啊，然后就送到医院去了。我后来事后知道他送到不是在 Pennsylvania， 是送到 New Jersey 啊，送到这个 Newark， 送到一个这样的医院去急救。那么这个就是我见到的，所以我应该说是在第一时间是在 X 上面看见的这个视频。那当时觉得很恐怖啊，因为呢这个事情呢，这个不应该发生的这种事情。你想一个总统竞选人在讲话的时候，那周边呢都是有联邦特勤局的人去帮忙保护的，并且这个人呢是一个前任的总统，那么结果呢就被别人开枪。那我马上就想到了1981年我最后一次，也就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看见美国总统呢被这个现场枪杀，就是 Ronald Reagan 啊，他在那个华盛顿 DC 出来的时候，被一个男子拿个手枪过来近距离开枪，结果呢打中了，但是没有去世。那但是呢当场呢打伤了几个这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了。那么这一次呢，这已经隔了那么多年了，从1981年到2024年的7月13号又出了这么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呢，这个觉得非常的这个惊人。那么我呢，这件事情当然一出来以后，我呢就收到这个朋友的一些来信。那很多人呢说他是自导自演，这个是在中国大陆的朋友里面传的最多的。那中国大陆这个我估计呢，也就是习惯，因为看这个影视电影看得多啊，觉得阴谋论啊，凡是有这种阴谋论呢，对这种刺杀呢总是几个，一个就是被刺杀的人自导自演没有打死，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这个 Joe Biden 搞的一个这样的行动啊。我这两个我其实到现在我都不相信，我认为这个里面呢没有阴谋，那个刺客如果被证明是刺客，这个人呢他应该呢是个人对这个 Donald Trump 非常的不满啊，就有点这个像 这个日本的首相啊，这个被刺杀，也就是由于个人的仇恨。我其实到现在我也还是很强烈的这个趋向。那么当然有些人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象呢？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长期看新闻节目形成的一个比较逻辑的思维的习惯。有些人说你这个不合逻辑，就是阴谋，那就等这个最后的结果吧。我觉得就是一个 lonely wolf， 就是一个独行侠啊。那么那个整个镜头看完以后，大家觉得是很惊奇的。大家如果有这个 X 这个平台的话，这个 APP 一打开看，上面有两段到三段的这个视频，就可以看到那个刺杀现场的情况。当然现在还没有人说是刺杀啊，因为美国呢讲证据，现在是疑似刺杀，那个凶手呢被疑似凶手啊，那个都是疑似啊，那个也是对的司法程序。但是我自己呢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一个刺杀的事件。那么那个六枪朝这么密集的人群打过去，那么打死了一个旁边的观众，但有5万多观众，并且当时声音很大，但是枪声还是很清楚，就是啪啪啪六枪，就是一支这个步枪的一个连发的这个弹数，听得清楚的。那么其中有一个观众呢就给打死了，还有2个受了重伤，这个一共的3个人。而要打的这个 Donald Trump 刚刚在要开枪打中他的时候，他转过头去，结果他的耳朵，右边耳朵的上面的那个部分给打中了，所以耳朵出血。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也就是他这个躲过一个大难，他自己都不知道啊。那么这件事情现在到查得很快，7月13号下午我看见这个消息，7月14号礼拜天这个消息呢就出来了。这个枪手呢20岁啊，这个人呢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叫 Thomas Matthew Crooks， 他的和他爸爸名字就多了一个这个当中的一个字，这个他家里都是叫这个 Crooks 啊。这个 Crooks 呢可以想到这个姓呢，有些时候也是怪，因为英文这个 Crooks 的声音啊，很像是一个，比方说坏蛋啊、笨蛋这样。我不讲，但这个姓，他是有这个意思的。但这个20岁的这个 Thomas Matthew Crooks 呢，现在证明呢，在当场呢就被特警局打死了。他在一个顶楼上面开的枪，我们看见那个。Donald Trump 在讲话的时候，他身后的一个建筑上有特警局的枪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枪手去打人的这个屋顶上面居然没有人，这就是一个大大的漏洞。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现在就访问了2个这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警务人员啊，这2位警务人员呢就说这个事情不应该发生，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屋顶啊是一个绝佳的一个袭击点，它离开那个主席台的距离呢大概这个整个距离在120米到150米，用步枪打这么一个距离呢是非常容易打的。也就是说这个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们居然就没有在这里安排任何的特勤的人员放在这个地方。我现在看看这2个对这个事情发表评论的这个 FBI 联邦调查局的这两个人都是非常好的前任的这个特勤人员。这个第一个叫做 Bobby Chacon 啊，巴比·查孔呢是曾经做过 FBI 的这个特勤员，也就是保护这种总统这样的人的这个特勤员，他已经退休了。他说呢，那栋建筑就是枪手所在的建筑呢是一个绝佳的狙击点，因为那个绝佳建筑离开舞台视野最清晰的地方，并且只有120米到150米，那基本上可以一枪打中。他没有打中呢，他就没有算计好这个 Donald Trump 会转头。他说这个我们说这个 Bobby 讲啊，他们这个特勤局居然没有派人在这里守，这是一个绝大的一个错误。另外还有一个在 FBI 担任了2年这个专门反狙击手的一个特工叫 Steve Mu， 他说那个屋顶没有人监视，没有人防守，这个是 安全保护当中的绝大的漏洞，又是执行上的一个疏失。他认为那个屋顶呢应该要由保安人员进行保护。他说呢，这件事情过了以后，估计未来的这个特勤局啊，这个整个安全程序会受到极大的这个改变，因为有漏洞。1981年以后就没有出现过任何这种重要政治人物被刺杀的情况。现在呢2024年的7月13号搞了一次，这个呢虽然幸而川普没有被打中，但是这件事情呢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改变。那么这个人呢就查到了，就是我们讲的今天的这个小青年呢、啊、这个叫 Thomas Matthew Crooks。那么也就找到他的家乡了，他住的地方呢离开这个开会的这地方没有多远，开会的地方叫做 Butler 啊，叫巴特勒，大家查查地图是在匹兹堡附近的一个不大的一个城镇。这个Thomas 这个人呢，他的家离开这个地方呢不太远啊，他在这个地方大概开车一个钟头，有一个更小的城市叫 Bethel Park。这个他在那个地方来的，他的父亲现在还住在那个地方，在匹兹堡附近。所以呢，第一时间去访问他爸爸的是匹兹堡的这个论坛报啊，叫 Pittsburgh Tribune Review， 就是因为他就是匹兹堡的这个人嘛。严格来讲，结果呢，在那里呢，他开了一个钟头的车。到了这个 Butler， 在 Butler 这个屋顶上埋伏，等到集会开始，在那里开枪打总统啊，幸而没有打中，但是打死一个观众，打重伤两个观众。那么根据这个 Pittsburgh Tribune Review， 他们就已经找到了他的爸爸，爸爸叫 Matthew Crooks， 他叫 Thomas Matthew Crooks， 这个 middle name 呢是他加了，把爸爸名字签在里面。这个孩子呢是一个白人，我们现在找到他的照片。他呢是在2022年在 Bethel Park High， 就是 Bethel Park 高中毕业的。这个孩子读书呢还不差，他呢曾经在学校他是获得过500美元的这个奖金，这个奖金呢是由美国国家数学与科学倡导计划，叫 National Math and Science Initiative， 在这个计划里面得到500美元的奖金，说这个不是个坏学生。那么由于现在没有找到任何他的这个文件，我们现在这个因为事情出来以后，美国的所有的媒体呢就到处去找他的这个网页上的这些证明呢，那因为有很多人准备杀人以前他会在这个网页上去发表啊，这个一些讲话，在 Facebook 啊什么地方，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这个 Thomas Matthew Crooks 任何的这个评论，也就是说你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所以现在呢大家呢几个重要的媒体都在找他。那么我们说 Pittsburgh Tribune Review， 那么就讲到他的出生地方，并且访问了他的爸爸 Matthew Crooks。 Matthew Crooks 呢他说他根本搞不清楚这个事情，他自己呢都搞不清楚儿子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呢他说他要想办法这个要搞清楚。那么今天呢这个礼拜天，这个有几十辆车就停在他的那个家的外面啊，他这个登记区。那么当时来的人很多，有当地的警察，有州的警察，有联邦调查局，还有这个美国烟酒枪械和爆炸物管理局，叫 Bureau of Alcohol, Tobacco, Firearms and Explosives 的探员，并且呢还有一对拆弹小组待命，怕他家里有炸弹。那么并且呢这个还有一个县的警车，他的县叫做 Akahani 啊，他所属的这个宾夕法尼亚县。那么这些警车都去了，大家都卷入去调查，但到现在为止呢没有查到有公布的消息。我估计这两天估计呢就会有新的这些情况了。那么这个 Crooker 所住的这个住所啊，他离开枪击事件发生的这个 Butler 呢就一个钟头的车程，但他开车来的，他的车在哪不知道。那么由于这个 现在出现的这个问题，这个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甚至还封锁了这个 Battle Park 上空的这个空域啊，这个 Battle Park 就他的家乡，大概不知道什么原因了，因为美国政府现在也是这件事情太大了，搞不清楚怎么样。但我自己感觉的就是一个孤狼，所谓孤狼呢，就是个人有很极端的情绪啊，要一个人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啊，又遇到了这个特勤局没有把工作做好，这个呢就给了这么大的一个漏洞，所以呢出了这么大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就很多人说这个事情到底对谁有好处呢？我今天呢就分析一下这个情况。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时间集中精力呢，就是讲一个事情，就是讲这个7月13号这个在宾夕法尼亚的这个 Butler 的一个50,000人的集会上，有枪手开了6枪，企图呢去刺杀这个 Donald Trump。 那么这个开枪的人呢，被联邦调查局或者是联邦特勤局呢就打死了。那个估计呢，就是从这边屋顶打那边屋顶，因为看见有人在开枪。但这件事情呢是影响极为恶劣的。那么这件事情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就多定了，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会能够这个当上总统。我倒觉得现在这么说呢还是有些为时方早啊。那个当然呢有很多人是很愤怒的，所有的人都很愤怒的啊，像美国的这个今日美国，就 USA Today 这份每天的报纸啊，他在这个 Kruger 所住的那个地方这个附近啊，就访问了一些居民，这些居民呢都说这个是个 crazy 啊，没有人能够干出这种事情，真是疯狂了。那么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查遍了所有的 Facebook Instagram这个 Meta 公司也配合，但是呢没有查到这个 Crooks 在上面有任何的评论，所以这个人呢看来性格非常的内向。那么美国总统呢 Joe Biden 也在，他今天在这个 Delaware 家乡休息，他因为 Washington DC 呢离 Delaware 很近，他每个周末就可以回家，他呢就说这是一个有病的行为啊，这是个 sick 啊，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这个国家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力量，等国家团结来对抗这种病态的行为。那么这个说他希望呢能够早点和 Donald Trump 的通话，去问候他。那么当时呢我们说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啊，这个 Joe Biden 呢也只能这样讲， Donald Trump 呢就通过他在社交媒体这个 Truth Social 上面发了文，感谢特勤人员保护他，第二个呢向那个死亡的或受伤的观众呢送上这个问候。他说他的子弹呢的确是穿过他的耳朵的右边上面的部分，他当时是感觉到子弹擦过皮肤，流了很多血啊。他最后还是讲 God bless America， 上帝保佑美国了。那么政治暴力这当然是没有人想见的事情了，但是呢到现在调查情况出来以前，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实质的性质。我刚才讲了一些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可能不对啊，所以呢大家听听呢就暂且听之。我觉得就是一个孤狼的一个行为啊，是不是后面有组织犯罪那不知道啊，我们再看。那么当然呢这件事情呢，这个有很多人马上呢就帮这个 Donald Trump 背书，最主要就是伊隆马斯克呢迅速在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布了 Donald Trump 中枪的视频，就是我看到的那个，并且呢他第一次正式的公布他在这次选举当中呢支持 Donald Trump。 他说呢自从老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以来，就美国没有见过这么坚硬的这样的领导人啊，就是最强的，自己给打中了流血站起来还举手叫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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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这个。那么并且呢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投资经理叫 Bill Ackman， 他也在 X 网站上宣布呢他为 Donald Trump 背书。那么并且呢这个还有些人呢甚至呢就 就骂这个 Joe Biden 啊，这个 J.D. Vance 也就骂这个 Joe Biden， 说 Joe Biden 的这个极端的言论是这次刺杀事件的直接原因啊。这个推文这是 J.D. Vance 说的，当然我不认同 J.D. Vance 说的对啊。你现在就说他的言论是法西斯仇恨言论啊，你这次的言论是煽动刺杀的原因，我估计是有些硬往上靠。但无论如何呢，这件事情啊造成了几个后果，那就是讲讲这个刺杀的后果。刺杀的第一个后果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举着拳头在那些特工人员的怂恿下离开舞台的这个镜头。有些人说这可能是21世纪这个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张照片啊。这个有些人只比这个二战结束美国兵在这个伊沃基马上面竖起那面这个美国国旗的照片，我估计不可相比了。但无论如何，这个 Donald Trump 举起手在叫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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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照片呢，我估计真会变成美国21世纪的历史的照片。因为一个竞选人被人刺杀没打死，还在坚决的要斗争，所以呢，这个呢就会大大加强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强人的形象。那么现在呢，和这个 Joe Biden 老弱讲话都有错，就形成强烈的对比。那当然，这个民意测验就说这个对 Donald Trump 的选情呢有直接的这个受益。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很多人说了，所以我看我很多朋友呢就说，哎呀，这一枪打完了以后 ，Donald Trump 肯定大选就成功了。我看呢就未必啊，因为还是一半一半的票数，但是有一个事情就救了这个 Joe Biden。 他说这此话怎么讲呢，打了 Donald Trump 怎么会救了拜登呢？大家知道 Joe Biden 最近啊他遭到的党内和党外的最大的压力是要他退选，他呢就说我不退选，但是现在党内呢就很多人呢就叫他退选，比方包括这个 Barack Obama， 奥巴马前任总统，到这个美国国会的这个前曾经做过这个民主党党魁的这个 Nancy Pelosi， 他们名义上呢还是支持 Joe Biden 啊，他们都是民主党的大佬，但是呢他们呢间接的呼吁 Joe Biden 考虑这个参选的决定啊，都有的，这个压力有的。但是呢，这个现在真正支持 Joe Biden 上台的这些政客呢，其实两个极端派的，一个就是那个 Bernie Sanders， 他曾经，争取过总统提名，不成功，年纪也大了，但他基本上是个社会主义者。另外就是那个纽约的那个女孩，那个Alexandria Ocasio-Cortez。他现在变得非常的火，代表了这个整个美国政治当中最左的那个方面。他们呢就是坚决支持这个 Joe Biden 这个连任的选举，但是呢有一个条件， Joe Biden 说如果我当上总统呢，我上任百日以后我就落实你们这个进步派的这个政策。这个进步派就是Bernie Sanders 还有这个 Ocasio-Cortez 他们提出的要求什么呢？第一个，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就多搞福利了，那当然后面就是多加税了。第二个就是消除医疗债的负担，因为很多人呢欠了这个医疗债，要把这个负担呢把它减轻了。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挨了一枪以后呢，整个美国的新闻焦点就从那个 Joe Biden 是不是退选转移到 Donald Trump 身上了，这一下就把注意转了一天之内。今天14号我看见基本上就不提他的退选了。那个共和党的全国党代表大会7月15号就要开， Donald Trump 呢这个负了伤也要想办法宣布他的副手的人选，那这个他现在还没有选定啊，谁跟你当你的副总统啊。所以呢现在舆论界这个集中的焦点呢就不在 Joe Biden 是不是退选方面的，现在大幅度的减少。我们知道自从 Ronald Reagan 里根总统1981年遇刺以来，美国的这个前任现任总统都没有出现过被试图刺杀的事件，这个是很长的时间。当然呢1981年的那次刺杀事件我是在镜头上看见的，那个事件呢事实上是一点跟政治都没有关系啊，就是那个枪手呢 是太迷恋那个电影员 Judy Foster， 他想把总统打死吸引 Judy Foster 的这个注意力，大概就这么一个事情，所以那个人是有些问题的。那么从那个时候美国政坛呢就没有再出现过这个总统候选人啊总统啊被刺的事情，或者前总统啊，那么现在出现了这么件事情，美国可以预计的这个情况呢，就是美国政坛必然出现团结起来反对政治暴力的这个政治氛围。那么 Joe Biden 无论怎么衰老怎么力弱，他还是美国总统，所以呢他作为美国总统呢，他就有一个团结全国的符号意义。在这样的政治情绪之下，那么如果民主党人还要进一步施压叫 Joe Biden 退选，那么就会等到党内的裂痕白热化，那么这种人呢他只能是却步。所以呢现在 Joe Biden 突然间一夜之间感觉到要他退选的压力就大大减轻了，因为注意力都放在 Donald Trump 的身上了，所以这个呢两个人都得好处。所以我们说今天看的这个报道说川普无碍，那他没有受到大伤，强人形象他几乎是必胜，大家觉得是强人，但是间接的是救了这个拜登。这个话大概讲起来呢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了。当然这件事情呢现在刚刚开始啊，我们看看今天这个调查结束以后，我们还是想看看这个警察的最后的结果，看看这个 Thomas Matthew Crooks 到底他的动机是什么，可能搜查他的家里可以找到一点他的这个动机啊，我估计就是个人对 Donald Trump 的极端的仇恨的结果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剩下五分钟的时间，我们讲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情美国的事情，就是美国呢这个有两个太空人呢现在在这个国际空间站呢隔了一个月回不来啊，这件事情呢讲起来呢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我们记得呢这次送上去呢不是这个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的龙飞船，这次送上去呢是波音飞机公司的这个 Starlink 吧，这个波音公司的，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星际客机吧，我们把它叫做啊，这是波音公司的。大家说怎么这个美国又找这个 SpaceX 去发射，又找波音公司发射呢？我今天呢就稍微讲一讲，先讲这件事情本身。波音飞机公司这个发了一个飞船，6月5号就送人呢到这个很多人在上面做研究的国际空间站。原计划是6月14号返回地球，今天呢回不来，因为呢波音公司那个飞船呢一直在漏气，没有修好，修不好呢就回不来。我们知道波音公司整整开发了10年的这个星际客机，这个飞船搭乘了两名资深的美国航天飞行员，一个叫巴利威尔莫，还有一个叫做苏尼塔·威廉姆斯，把他们送上国际空间站。那本来呢这个一个礼拜就返回，但是这个就不成功啊。这个星际客机是波音公司做的，从一开始发射就不顺，那么两次发射都是最后一刻出现故障。5月6号出现这个载人飞船由于火箭的氧气安全阀发生故障被迫推迟，5月17号太空舱的推进系统上发现氦气的泄漏，又再次的推迟了发射任务，后来又说不严重，就是带着问题发射，这么呢就两个人就放上去了。放上去这次目的其实很重要，它的回来呢不是像美国传统在大西洋上在海洋上站落，而是呢在美国的西南部的这个沙漠上，这个用降落伞把它降落，就有点像俄罗斯在那个拜喀努尔那个发射中心回来都是在哈萨克斯坦的荒漠里面降落，就走这个旱降落的这个方向。但这些人呢由于这个上面呢出了氦漏气的问题，并且不止一次上去以后还在漏，所以这个飞船现在回不来。这个飞船呢它出现很大的问题，它一个呢是出去了以后漏气，然后它的28个推进器里面有5个推进器失灵， 那么当然呢，这个波音公司的工程师还有 NASA 的工程师想办法让其中的四个推进器重新运行，所以28个现在只有一个不能用，就有27个，但是氧化剂分离阀又出现故障，所以呢这个停靠这个太空站停了两次才成功，这个非常的不顺。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呢，这个早年是搞这个 Space Shuttle， 就是这个穿梭机，结果没有成功，所以就停了。2011年成本过高，美国呢就把运行了30年的航天飞机项目呢就把它终止了。那么这个呢，美国就没办法送人送到太空站，所以美国宇航员呢就要靠俄罗斯的这个联盟系列的飞船，俄罗斯收很贵啊。所以呢 NASA 呢就从那个时候开始，2014年就鼓励民间来开发这个宇航的这个任务。那么这个2014年和两家公司签了一个合约，一家公司就是这个波音公司，这个合约最大42亿美元，因为相信他们。第二家公司就是 SpaceX 公司，就伊隆马斯克的26亿美元。伊隆马斯克呢是搞得很成功的，本来计划应该2017年完成首次的载人飞船，成本高昂，技术大，到2020年的5月份 SpaceX 的龙飞船这个 Dragon 第一次将航天员呢送入国际空间站，那个恢复了载人航天的能力，就不要靠俄罗斯了。但是呢波音公司呢签的合同更大，那你就没有办法，按照和 NASA 签订的协议呢，如果你这个超过了我们给的45亿的预算，那么多余的这个费用呢波音公司自己掏腰包。所以波音公司呢就一共呢在这个项目上已经亏了15亿美元，现在看来也不成功。所以当然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讲这个飞行员里面有一个那个女飞员 Williams， 61岁的巴里威尔摩，她是这个星际客厅的这个指令长，老经验。今年58岁的这个苏尼塔·威廉姆斯呢，是个印度裔的美国人，在美国俄亥俄州出生，那是个美国海军的空军飞行员了。他去过很多，他在2007年在太空站逗留了195天，他是纪录保持者。那么现在这两个人呢在空间站最近呢搞了一个招待会，7月10号说我们心态很好，我们相信呢就可以回来。那么现在太空上到底有多少人呢？这一共呢是12个人，其中有6个是美国的航天员，就是在这个太空站，另外还有3个俄罗斯的宇航员，他们这个9个人就在这个国际空间站。另外呢中国呢自己也搞一个空间站，叫天宫空间站，有3个中国的航天员，所以加起来呢是6个美国人，3个俄罗斯人，还有3个中国人。但是俄罗斯和美国人呢是在一个共同的空间站，是美国、俄罗斯、欧洲、日本、加拿大15个国家他们联合建造的，是国际空间站。2000年11月份第一次有人住，那么现在运行超过了23年，那么现在已经做计划准备报废了。另外一个是中国自主建造的天宫空间站，2021年4月份开始建造，2022年的11月份就开始有人居住，现在还在建设阶段，所以中国要连续的发射。好了，讲回到我们这个主题了，这两个人回不来怎么办，或者未来的人回来怎么办呢？一个当然是修好这个波音公司的这个星际客机，但是呢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用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的龙飞船，因为它很成功啊，飞过好多次，所以呢如果真正不行的话，那就是伊隆马斯克他呢就派他的龙飞船呢去把它接回来啊。这个就是今天讲到的故事。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